读稿机不是问题，读稿机才是。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读稿机不是什么高科技，自1950年问世以来，就是诸多必须在公众场合讲话或表演的人所依赖的工具。所以说，用读稿机不是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严肃的场合，那些顶层的权力者一字一句都有可能对诸多平凡者的生命财产造成影响，透过读稿机慎重讲话，更是必须。在这种状态下，要是说话者脱稿，那才叫恐怖。打从这工具出现后，全世界一大堆人都用，绝大多数都不会用出毛病，那么何以我们的蔡总统使用读稿机就如此为人所诟病，被讥讽为读稿机呢？我国的宪法在李登辉之后不断透过增修条文去扩大总统的权力，宪法本文中的双手掌制精神早就消失殆尽，而五权分立的制衡更是可以随着中央大选的结果成为镜花水月。赢者通吃，整碗端走，即便地方大选一败涂地，只要手握中央政权，中华民国总统的权力，只要敢用，敢没分寸的用，以一国之内而言，恐怕大过美、中这两大国。欠缺权力的制衡，且如果不想，根本也不必在选举结束后与人民沟通，这样的宪政结构，人民除却透过总统的公开讲话外，基本是无法在投完票后接近这个你我一人一票选出的最大公仆。这不，9月1日是记者节，不用到国会被询，也不必发表国情咨文的蔡总统，到今年记者节，已经长达630天拒绝记者向他现场提问。这在亚洲只有三个人做到了，除了蔡总统外，另外两个是习近平与金正恩。一个民主国家搞出除了任期之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总统，他还不面对外界的任何质疑，单靠脸书发废文来进行单向的沟通。且一旦有异议者呛声留言，还有大批网军护驾并出征赶在京上御前放肆之人，这样的一个总统，如果在公开的演说中，连大家说对不对这样的话都要读稿，那他与人民的距离，显然远比他与习大大、金三胖的距离要远得多很多。这才是问题。花东巨震，全台不安。蔡总统却是先将浮选行程跑好、跑满，然后沾酱油的到指挥中心读稿，读完就拍拍屁股走人。在地方为了灾情焦头烂额之际，那些身负救灾重责的基层官员的哭等许久，然后就看读稿机表演照本宣科，任谁都火大。而蔡总统的稿子中总是告诉大家台湾经济好棒棒，然后相关部会就会给出闪亮亮的数据，接着媒体、侧翼、网军一条龙的大肆宣扬。但你现在到卖场可以看到麻豆文旦还干巴巴的在贱卖。台湾真正赚到钱的是特定产业，出了那个圈圈，谁会觉得台湾经济好？股市去年也下下叫，但今年呢？我们看看政府基金就知道今年股市冷暖。今年前八个月，我们的劳动基金大亏3204亿，很多人的退休金都走了。你说蔡总统去年一直引以为傲的股市哪里好？稿子中的经济跟现实中的经济有个鸿沟，只读稿的蔡总统却毫不在意。何以如此？去看蔡总统的成长背景，关键不在于他是富家千金，而是该搞清楚他父亲何以发迹。党国时代，一个在东北替皇军修飞机的人，在战后可以回到台湾，于高雄做美军生意起家，然后与诸多威权体制的重要人物一起合资把家业做大做强，这才是关键。蔡总统闹得沸沸扬扬的博士论文，很大的可能就是博士学位是真，但论文水准遭到像假的。会这样， 或许就是因为他是党国培养的最后一人。一个绝对知道鹿茸不是鹿耳朵毛的人，一个在关系好到不行可以在威权时代混得风生水起的父亲庇荫下长大的人，一个恐怕就是当年党国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人，那势必要当总统的。但如今这样成长的人体会不到民间真貌，感觉不了百姓疾苦，却可以透过权力的高度集中，用权与钱掌握一切，还不屑给人民一丁点的温度。然后他说他可以抗中保台，说他代表民主进步。要继续信那些因他受苦的基层者还要把票投给他指定的候选人，那就别靠北，别哭穷了。